什么是戒的功德？戒呢，我们在不自放欲、不造恶行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造了这个恶业啊。但是如果我们在奉行义务行的时候，我们却做了一些呢，我们应该做、有义务做的善行啊。其实，有一些人会理解成这样子：你停止造恶业，你没有赚到福业，只是停止不造恶业。那是义务行才是真正呢戒的精神啊！你有去做了一些善行，其实这个定义不太正确哈。因为呢，你能够止恶的时候啊，至少有八正道的三个善行，一个呢是正语，一个是正业，一个是正命，对不对？什么是正命正业呢？正命呢，就是你谋生，对不对？谋生赚取金钱呢、来的要正，合乎正命啊。佛教徒不应该从事以杀盗淫妄酒的职业，对不对？啊，如果你从事这方面所赚取的钱呢，是属于不正命，这个钱呢，所赚来是带有染污的啊。业呢，就是不杀生、不偷盗啊。不邪淫啊，这些正语呢，就是不妄语两舌、恶口、七语。而你实际在造作的时候，它是要靠善行去造作的。你没有善行，你不可能持好戒哦，知道吧？比如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现在不杀生我觉得我不杀生为什么呢？刚刚持了五戒结果到餐厅里面看，哇，这条鱼好漂亮，一动了贪念，结果。就这只，对不对？你看，在犯戒的时候，是不是因为不善行，对不对？同样的，你能够制止你正语、正业、正命三个理心所会产生作用的时候，就表示你防非止恶的善行很强，而且你还知道这个恶业我是不应该做，是具有慧心所的，有正见的。而且你的正见呢，加上有信念啊，相信因果业报的力量，所以一个佛教徒如果对因果业报缘起的理解不够深入的话，他的持戒啊，力量会弱了很多。由于你知道有因果业报，所以在持戒的立场上，第一，我觉得我不应该杀害他，他有爱护自己生命的本能，每一个生物都有爱惜自己的生命呐。对不对？你要说，哎，师傅要怎么想？我说很简单，你现在想那条鱼现在站在这里，是你在鱼缸里面游来游去，那只鱼说杀它，你要不要？要不要？你要不要被人杀？你不愿意被人杀，所以佛陀说呢，自通之法，你既然不愿意被人杀，你也不应该杀害别人，你不愿意东西被人偷，你也不要偷别人的东西。相反呢？你愿意别人赞美你，你是否应该赞美别人？你希望有人帮助你，尤其在你需要的时候，那你是不是也应该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去帮助别人啊？所以，你必须有相当的慧心所、正见、慧的力量，还有相信因果业报的信心所很强，你才能够啊。能够止恶，所以当你在止恶的时候，事情要发生，你知道有诱惑的境界出现了，你足够的力量去抵挡它的时候，去处理它的时候，它本身就是欲界的善法，属于欲界八大善心的其中一个，明白吗？就属于欲界的善心了。另一方面呢，这个呢，是看到你觉得。你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组织，在这个家庭，在这个环境，你觉得你应该做的事情是你的本分，你应该做，你要好好去做，对不对？比如说，你回到家里面，觉得照顾好你的孩子，其实这是你成为别人的父母，你就有义务照顾好这些孩子。你成为别人的孩子，你有义务呢，照顾好你的父母，对不对？孝顺父母啊。所以，由于呢，在造作的当下呢。它本身就是善业，所以记得，并不是止恶没有修到善，而是止恶本身要靠善法才能止恶。 这个点千万记得啊、哦，因为人只有贪心，就是子而没赚到啊。这个词来干什么？人要赚到福业才能愿意做，对不对？其实子而当下就是福业了啊。所以合一经呢，是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善业，而且这个善业又可以成为下一个更高层次品质的基础。这就是合一经的次第性辗转啊，次第渐次而上。所以我们在谈爬山的时候啊，不要只是等待着到了最高峰，而要享受每一个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善业啊。好，我们下来下一个步骤。戒有什么功德呢？如果如获得呢，没有后悔等的种种功德。所以经典中说啊，一切善戒具有没有后悔的目的和功德。你看，追悔啊。我们下一个谈到了，由于善戒，所以无悔。无悔是什么呢？应该做的你没做，会后悔，对吧？不应该做的你做了，会后悔。所以后悔来自两个定义，追悔。两个定义，哪一个定义呢？第一，应做的、应行的，没有去行，对不对？不应的，却去做了。是不是后悔呢？会后悔的。比如说，我们谈义务险，父母还健在的时候，我们却有许多的借口推搪，不愿去孝顺父母、侍奉父母。哪一天这个父母亲离开了，我们觉得很后悔。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有没有啊？有没有？有没有？因为我爸妈还健在呢，就是那种感觉。以此类推的这种例子有没有？感觉当时你可以做，但是你没做，会感觉到一种后悔哈。追悔是来自呢，应行的义务险没有去做，不应做的恶业呢却去做了。这所以追悔来自两方面，可以从四楼的两个定义去看待。子欲孝，然后呢？风义，树欲直，怎么那么多版本呢？哎，标准版是哪一个？树欲静，风不直；树欲静，风不直；子欲扬，心不在。这个才是标准的，好，追悔呢，就是说呢，我们觉得我们很多东西可以做，我举一个例子哈，这是我前天的一个感受，去年在这里打禅期，我早上下午都会去散步哈，有一天我自己一个人散步，走到这个角落，走过那边好像有几棵类似槟榔树的那种棕榈树吧，掉了几棵大的叶子，掉在路中间。过了那个学校那边，我看到哎卡在路中，我说如果万一车子啊怎么，然后车子都到那边都闪过去这样子闪，我说这很危险。那我哎我散步还没到那边，我想哎我应该走过去，我就走过去呢，就是把那两个把它拉到旁边去，路过的人洋人就跟我谢谢谢谢，我觉得做了应该好做的是应该做的义务行，对不对？拉过去，前两天呢。我距离差不多快一年了嘛，我在散步，我走到那个地方呢，我看到那树，我会回想这件事情，我再想起来，我觉得我心安理得，那时候我做了应该做的事。我告诉大家，我们人生走过很多轨迹，留下痕迹，那些痕迹有一些会让你回想觉得很温暖，有一些会让你很不安。如果当年当天呢我没有拉走，可能我在回想留下是一个悔意，是一个不善的所言，因为我应该做，我没做了，明白吗？我举这个例子是我亲身感受啊。我们人生走过不止拉了两棵树叶吧，很多很多我们走过的，所以有一些比如说可能要好的朋友，可能一句话伤害了他，对不对？伤害了他之后，过了一年两年三年，回想都是一个疙瘩，表示这个问题没处理掉。 这个在哪里呢？以后大家注意，我们如果谈到那死亡与再生的时候，会谈到在临终心啊，这就其中一个什么业相来的。业相知道吗？业跟业相啊，我们造过的业跟业相哈，还有一个去向嘛，对不对？去向是你往生的地方啊，业跟业相是你今世的东西啊，这个是你未来世要去的地方，去天国、去地狱、畜生道、去人道。你今生造过的业会留下一个业相的，所以在我看慈济医院呢、啊，有一次莲花什么临终关怀什么，有几个老师教授呢做了一些对临终者的一些采访，都发现临终人很多，大多数人就会类似自动倒带，自动回顾的，控制不了的。他快接近临终的时候，他会回顾，他自动到你制止不了了，他自己会好像一直恢复以前的东西了。这个就是在佛教里面，佛经里面也谈到，从阿含经到阿毗达摩、瑜伽跟南传的经济道论讲得很详细，自动倒带就是这个。然后呢，那个东西影响到你很严重的，可能是好事，可能是不好事，可能善业，可能是恶业，可能是白业，可能是黑业，然后。严重直取的地方可能就引发你往生来道，而且那个力量越强，所以我们常常做，不要做亏心事情，常常做好事。每一次像如果我说哈，每一次我在散步，我都觉得做了一些好事，我每一次来庙里来到散步，我走得心安理得。如果每一次我都是摘一颗水果，那边偷一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哈，每一次我走过，我都怕那屋主看到我。你想不相信？我走过的时候，蹲过篱笆边，慢慢闪闪闪过去。在最后，我不敢来庙里拦路。很简单的，所以佛陀说啊，一个行为不好的人，不但招人诽谤跟讥嫌啊，自己会很多不安，这个不安会造成 karma 的。karma。这就是业，我们造了业之后，它会存档的，潜意识里面存档，骗不了人呐。所以，如果我每一次都结善缘，所以我常常说，如果我每走过一个户人家，我都散播慈爱心，对不对？愿这个社区的人，愿这个附近的人都没有敌意，对不对？都没有嗔恚，没有痛苦，愿大家保持快乐，对不对？那每走过一个人，跟他打招呼，跟他布施欢喜心。布施你的慈爱心，那每一次来的时候，我觉得心安理得，而且很欢喜。还没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喜悦的所缘。所以人为什么在一个地方待不久，待不下去，很多都跟这些累积有关。不管你累积善是不善，所以追悔呢，是很多来自我们的卡玛，不是来自别的。这追悔又来自斯罗，忧郁呢，应该做的你没做。不应该做的你做了，又没有好好去道歉发怒改变。如果这个人还在呢，向他道歉啊，或者去澄清这件事情。如果已经不再无法挽救了，至少要痛彻的忏悔，好好悔改，誓愿不再犯，这样的话你的追悔心才能减掉。否则的话，这个追悔本身就是一个很深层的嗔念，这嗔念会令人堕恶道。而且呢，如果没解决它，要修禅定很难很难，它会把你拉出来，把你跟所缘修定的所缘变成一个很厚的一道墙，让你没办法进入禅定。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让你的心都会忐忑不安，心灵怎么样？不是心律不正了哈，应该是心灵怎么样？精神不宁啊，就不能够安宁，感觉那个心啊，好像那个波浪就在动了。如果这个时候鼓励大家哈，最好呢找适当方法处理掉它，因为呢我最近看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都谈到这些会影响身体的疾病哦，知道吗？啊，高血压，还有什么心脏病、癌症，你看很多，发现很多。得癌症的人呢、啊，在探讨中过程发现他有很多这些问题，其实是心生色了，产生很多什么阿法贝塔啊， 这脑波就产生负面的一些那个脑波感染，影响身体，我们血液中充满了一些不好的毒素啊。这个东西没处理它，可能放在心中5年、10年、20年都会不安的，睡觉也不安，走路也不安。其实我们人生啊，刚开始像 baby 的时候，从小长大，慢慢步入社会，你会就会发现我们的罪孽会越来越多。累积越来越多的，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人，其实很好。比如说，个天主教徒，他去适当的告解，对不对？一个基督徒适当向上帝的这种祈祷悔改，一个佛教徒也一样的忏悔，对不对？这些就宗教给人带来好的一个支持的力量。其实，在潜意识上，它是处理了很多问题。如果懂得处理，其实就是现在所谓的心理治疗。没有治疗，它产生很多。烦恼带来的疾病，影响你的身心，有很多状况会发生啊。好，这方面呢，大家留意了，就是赤裸应该做的没做，你会追悔；不应该做的，你去做了，你会追悔，就来自两个地方，这样才能够呼应啊。听得懂吗？可以吗？好，佛陀说呢，居士们啊，持戒的人呢，具有五种功德。持戒的人因为不放欲啊，你看，哎，不放欲，对不对？然后呢，持戒不放欲呢，得大采聚啊。这个采呀，其实是指我们的福业啊。你会累积很多福业，由于呢，你不做坏事，你是累积到福业；应该做的好事，你也去做，累积的福业。所以呢，持戒的人啊，得大采聚。采聚呢，就是指你的福业啊，聚了很多。而且持戒的人啊，得扬善名，哎，你品德品性很好，大家都知道这个人修养很好啊。而持戒的人，无论亲近一切团体大众、刹帝利、婆罗门众、居士众、沙门众，在接近的时候都没有怖畏跟羞惭。这个刚才我讲了嘛，如果我来妙龄兰若寺社区，我每一次走过呢，都是摘人家的水果、偷人家的花朵，对不对？每一次我走过的时候，我都会害怕，对不对？如果这个人常来偷你们的东西，看你没出现的时候，他会有不安啊，这个叫做贼。那如果这个人应该做的善事他做，不应该做的坏事他不做的时候，他没有这种怖畏，这种感觉你们可以体会到吗？啊，小时候有没有偷过东西？有没有？老实招来，偷了爸爸妈妈零用钱之后会不会怕？啊，好像他已经知道咯，对不对？同样的，我们做了坏事啊，会很不安的。讲安是你在骗你自己的上意识，你没骗到你的下意识、潜意识，没办法骗的，骗不了的，明白吗？啊，你骗不到你自己的，你只是暂时性，可能喝个酒，然后打哈哈去玩耍，回来一平静又浮现。所以很容易浮现一些追悔啊、不安啊，在什么睡眠、禅修、平静的时候，这三个现象是最容易浮现的。你在忙碌的时候不浮现很简单的，为什么没时间浮现嘛？它不表示它潜意识不存在吧？它存在着，它就干扰我们了啊。好，再接下来呢，所以呢，一个参的持戒很好的人啊，他义务行做得好。恶行停止，请问他入大众还会有什么畏惧呢？他没有畏惧啊，入大众啊，他觉得都很好，跟他相处得很好啊。好，接着下来第四，持戒的人啊，临命终的时候不昏迷，很有可能还会帮助呢正念往生啊。持戒的人身坏死之后呢，能够升善趣天界，持戒持得好啊，可以升人间或者欲界天。四无色界天要靠家呢，靠禅呢。色界天、无色界天没有家呢是不容易上的哈。但是呢，欲界天或者人间呢是可以的。所以持戒啊，佛陀在经典中就说有着五种功德。佛陀又对出家人说啊：“诸比丘，如果有比丘愿为呢同泛恨者所喜爱、欢悦、尊重、礼敬。”彼当呢圆满一切界，佛陀说啊，如果你在跟僧团呢，大家相处得很好， 同修大家在一起得到欢悦尊重礼敬呢，你要圆满你的戒，把你的戒持好。所以我一直在强调，戒不是说不可以做，还有很多应该做。其实在僧团中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止持，这个就是坐持。我刚才已经跟他提到坐持的观念，义务行啊，菩萨戒，无论是中观菩萨戒、瑜伽菩萨戒，发扬光大在这个部分哦。在阿含经呢，最早在律藏，在阿含经谈到戒是这两个观念，这两个观念呢，这是止持，这是坐持。坐持是哪一些呢？在出家戒律里面很多啊，比如说每半月半月诵戒就是坐持，做结摩法是坐持，对不对？结戒也是坐持啊，安居也是坐持。应该做你要去做，由于你有这样的好习惯，义务行护念大家一起同参道用功，护念大家的圆满，所以你在大众当中容易入众，容易相处。所以当有一个人他跟别人格格不入，好像不容易入众的话呢，应该要审查是他的思路可能有状况的啊，他无法入众。入众知道吗？入众啊，进入不了大众，一进去还被弹出来的感觉，他感觉跟着别人没法相处，就是很多自己的状况，这状况多数在思罗上会有一些问题的。居士团体也一样啊，如果跟大家相处的时候互念，彼此的互念，互念大家，你感觉你跟大家很容易如水如合。佛陀譬如说僧团啊，要如水如合，像水跟如何，这个变成什么 Latte 还是 Mocha 这都是说呢，佛陀说了什么，他说喜爱欢悦等呢开始，所以一个持戒持得好的人，这个是重点呢，大家千万把它记起来啊。持戒持得好的人，不应该做的他不做，应该好的义务行好习惯他去做，开始于受到欢迎，很喜悦，他自己喜悦，别人也很欢喜，这是开始戒的功德。戒的最后的功德会带来什么？漏尽断烦恼，漏尽就是证阿罗汉成佛。所以他的功德呢，开始也很好，结束也很好。所以持戒持得好的人一定有很多好习惯值得我们恭敬。比如说像台湾每一次我想起李炳南老居士，我都非常恭敬，他的确是个老修行我觉得。而且我接触那个台中莲社一些弟子最近他的一些弟子在家居士修养都非常好，我非常的赞叹。为什么呢？他不单只是做教理，他们是实践的人，这些老实念佛的居士会非常赞叹的哈，我感觉到呢，跟他相处没有压力啊，跟他相处呢很愉快。你们试试看有一些佛教徒的修养的确值得你离开了之后回想都感觉很欢喜的啊。不欢喜了有没有？不欢喜了不说，对不对？好，无悔呢的定义是什么呢？我们看觉音的注释书，他说无悔啊。阿维巴蒂萨拉阿塔尼，他说呢，无悔的定义就是没有困惑，没有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而导致遗憾的意思。这定义清楚吗？这就是觉音论师的注释书的定义。他说无悔呢就是没有困惑，悔呢就是最悔有种困惑，感觉到怎么办啊，怎么办好，那心不安，那个不安呢很妨碍禅定，而且这不安本身就是一个不善心来的，让你很不舒服的啊。还有呢，不要因为什么什么，这个虚号呢就表示内容了哈，因什么什么什么而遗憾啊。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哈，曾经一个小孩2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呢家里很叛逆，很多状况，有一天呢他跟我谈，他说我很恨我爸爸妈妈，很恨什么恨恨什么。我问了之后才发现，他小时候10几岁的时候是最需要父母在家里，可是父母常常不在家。他说呢，我需要爸爸妈妈的时候爸妈就出门，每次爸妈出门的时候，他是一个很内向的小女孩， 他呢常常就脚那边跺啊跺啊，说心在呐喊着：“爸爸妈妈不要走，不要走！”他一出门，留下他一个人在家，他感觉很纳闷。长大之后发现呢，他读大学要读什么，爸爸妈妈就很多意见，不关心他的课业，也不关心他的健康。他长大就开始产生一种很叛逆。为了这事情，我找他父母谈，他父母说承认了，真的是这样。他说小时候啊，他小时候他父母不在家，忽略了孩子的爱。那父母就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这个问题。那我就跟他小孩子谈了，说你觉得这个已经过去啦，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原谅你爸爸妈妈呢？啊，就跟他谈，这就是什么呢？做父母到现在啊，前几天还跟我谈起来说，想起自己忽略了孩子的爱啊，感到很追悔啊。这就是呢，你应该做的时候没有做到了，这个孩子已经长大了，你能弥补的，你弥补不了那十几岁，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遗憾的东西，真的很多。所以当我们觉得说呢，当我们用智慧去考察、去审查一下，是不是我们可以做，我们应该做啊？但是还有一样呢，就是千万不要呢，把天下责任通通纳到你的身上去哦，都是我的义务险，那你也会很惨的啊。哪一些是义务险呢？你的身份在伦理、职位、岗位。你处在因时因地因人那个角色，你应该做，对不对？所以我常常鼓励佛教徒啊，我不知道在美国啊，我在台湾、在马来西亚，我说佛教徒要持好五戒，第一件事情，如果你用电脑，一定要合法软体。你每一这个 key in 每一个键，你在造恶业，什么偷盗？你不相信啊？你心安哦，你可以进加纳，我佩服你。真佩服你，这是偷盗行为，知道吗？要用合法软体，在美国还好啦，可以试用软体一段时间哈。我讲个笑话，在 Boston 有一个法师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完成了博士论文，一台电脑没玩。我问他为什么，他买了一台电脑，还在什么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试用期是吗？他就还，然后只把资料拷到 hard disk 去。他说：“我把博士论文用完，一台电脑都没买。你看我多厉害！这个叫美国的退货文化嘛，对不对？用了一段时间，他又去退货，然后呢，把资料换过来，又买一台新的，一直换换，买了好多台，然后终于把博士论文用完写完之后，一台电脑没买，还想引以为荣，告诉别人。我说，如果我是他，引以为耻。”一点都不光荣，而且你拿到这博士传出去以后啊，真难听呢，对不对？如果 interview 的时候，这老板总裁遇到你这样的人，会录取，我都会考虑一下啊。如果他很穷啊，可以用另外方法了，对不对？啊，这种不太好的行为。所以如果用一个简单几句话呢，我跟大家共勉哈，共勉就是说呢，我也这样勉励我自己，不要做常常会后悔的事。不要常常做会令你后悔的事，这种事情回想都是不愉快的，而且无法挽救的东西啊。那注释书说，无悔的诸多利益是指什么利益呢？指它本身的利益。无悔本身就是一个功德啊。为什么呢？我举例子啦，无悔，好，加个五在前面，无悔是一个善心来的哦。你看，回想你应该做的事情，你觉得你都做了，对不对？回想你不应该做事情，你的确没做。请问，对你的持戒，对你的善心，回忆起来是不是有加持的作用？而且觉得很心安。告诉大家，所有的宗教徒，我们先不谈出世间，这个心安的那个感觉呀。你是天主教徒，你是基督徒、犹太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没信仰的人，那个心安的感觉，你可以体会到吗？如果你有心安的感觉，你具备开始要产生喜悦，然后修习禅定了。如果你心安这个问题你都没解决，还是处在不安，严格说没有资格修定。为什么呢？根本没有基础啊，明白吗？那个基础有问题了。 你怎么修都修不好，很多干扰。所以我也打过好多次禅修，有些人打到一半在那边哭，为什么呢？一坐下来就想到很多追悔的事啊。所以无悔是非常宝贵的，大家好好珍惜它哈。过去的过去的，能够道歉的，能够悔改的，就要改过来。未来呢，尽量减少这种罪悔，让你的心常常安。为什么？因为常常不安的人，很容易起急躁跟烦恼。他会这个恶心会卷起另外一个风浪，不安带动不安。不断的滚，像滚雪球一样。它刚开始只不过是高山上的一个小雪球，越滚越大。因为追悔呢，让你不安，你就觉得反正我坏了，我已经坏了，我就坏到底。或者呢，坏了心浮气躁，讲话呢就比较不会照顾到别人。为什么呢？因为追悔的当下就是不善心，不善心是无惭无愧的哦。它会造更多的恶业。所以呢，无悔本身就是利益了。这种宁静的那种 tranquility 那种极静的感觉啊，大家好好珍惜它、哦、很稀有的哦。啊，人要到达那种啊心安而理得不容易的，在各种宗教其实都会谈到这个层面，在基督教、犹太教在灵修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一种，所以这个就是佛教跟其他世间宗教有共的地方。其实它也是成为出世间的基础。好，恶作就叫做 kukucha， 追回 vipadisala， 意思是一样的。对某个事情感到懊恼、追回，它作用就是一种排斥、对立、拒绝、难以接受事实等的嗔心反应。好，以上呢，我们是谈这个追回哈。然后由于我们没有了追悔，无悔的状态呢是很安详的，很安宁的，是很舒服的。由于有这个平台才有机会升起喜悦，由于喜悦这些才有清安，有乐才有定。所以如果这个追悔的问题没办法处理，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谈修定的，因为这个问题干扰着你，怎么修也不会进入状况，喜悦不会产生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留意，就是让自己无悔。由于有无悔啊，有这个什么欢悦，欢悦有喜。其实欢悦跟喜呢都属于是喜的部分。喜有几种，跟大家介绍：小喜、刹那喜、续起喜、踊跃喜，还有遍满喜。小喜呢，刚开始喜悦出现的时候，由于你心是无悔的，感觉很踏实，然后接着呢会有一种这个欢悦出现。这个欢悦出现的时候呢，感觉上微微弱弱的一种喜悦。这喜悦呢，小喜像什么呢？像毛细孔，像毛细孔微微弱弱的有一点喜悦开始出现了。刹那喜呢，像这个闪电，一道闪电啪过来，感觉的喜悦忽然间呢变得很强。不过呢，它只是一瞬间就过去了啊。然后呢，戏曲喜呢，又反正继曲喜，继续呢像波浪，一层一波一波一直来啊，好像这个涌出的泉啊。哎，你们知道佛寺啊有两个字啊，我看佛光山呢、啊，很多道场都有一个滴水坊啊啊，我在看到。中国大陆啊，有一个古老的丛林叫涌泉寺。你们把这两个字联想起来是什么？滴水啊，完整怎么念？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对不对？所以有滴水房、涌泉寺。哎，你们要滴水还是涌泉？啊？你要滴水还是涌泉？两个都是水。滴水之恩，别人对你一点点的施恩，对不对？你要怎么样？涌泉以报啊！这个小喜啊，可能是滴水啊，对不对？ 涌泉像哪一个？汲取踊跃，对不对？荣耀，你们的踊跃是荣耀，踊跃哈。激起呢，像波浪一层一层，一波一波一直相续的来啊，这种喜没有停止的，一波一波的来啊。踊跃呢，踊跃的喜喜到怎么样呢？在注释书说，人会轻浮轻飘飘的感觉，甚至呢会感觉到有一些修禅定的人会浮起来。有没有看过一些修定的人会浮起来？那叫什么？在佛教中就是踊跃喜来的。因为喜呢，修定修到感觉，他可能轻轻轻，刚开始呢，你是感觉身心很轻、很空灵，会上浮。那到最后呢，他说身体也浮起来，在注释书里面记载啊，有人可以修到这样啊，这是踊跃喜。然后如果能够进入啊安止定，那是遍满喜，感觉好像包着。像一个气球包着，遍满了全身，这种喜悦遍满全身，不会说哪个角落有，哪个部位缺少，它是遍满整个喜悦，非常的圆满啊，遍满了整个。所以喜呢，分这几种，说当五种喜呢到达成熟的时候啊，我们会感觉到身清安、心清安，两种清安就会成就啊。这两种成就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身心很舒爽。乐住得下去。到清安到成熟的时候呢，身心的两种乐会产生啊。生的乐呢，就跟我们的果报有关了啊，心还有乐啊，就喜。然后乐成熟的时候呢，刹那定、进行定、安止定三种三摩地也就成就。你看是不是有关系的啊？前面没有就不会有后面。你们应该也听过佛教的一个譬喻嘛，他说有一个大富人家，有一天呢在散步的时候看到一栋房子盖了三层楼，他就哇盖得非常好，他就跟旁边人说，我也要盖一栋，你能盖吗？旁边人说，哎，我就是建筑师啊，我能盖，我就能盖跟你一样的。结果说好，你就开始施工吧，就择地施工。结果呢盖得差不多了，建筑师跟他说，哎，老板，那你过去看一看，看盖得怎么样。结果这老板一走过去一看，他就开始生气，大发雷霆，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盖啊？我告诉你，我只要，我看到三层楼，我只要那第三层，我不要第一层跟第二层啊！你怎么盖第一层跟第二层，我只要第三层。建筑师跟他说，没有第一层就不会有第二层，没有第二层不会有第三层，你先不要第一跟第二，只要第三，哪有可能呢？这是譬喻经中告诉我们说，如果你没有前面的思罗啊，然后你就很难会有怎么怎么无悔。因为如果你把戒啊诠释成戒是不可做，你就很难会通这个道理了，明白吗？为什么呢？你看，如果戒是不可做，那我没有做我就无悔，很难去会通它。如果你把戒理解成坏事不要做，好事义务性应该去做，配合追悔的应该做，怎么样？你没做所以会追悔，对不对？然后呢，不应该做你做了会追悔。所以呢，持戒啊应该从这两个角度去看。所以由于这两个角度啊，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喜悦心开始带动了。其实你看啊，好事我去做会不会喜悦啊？会不会喜悦啊？会有喜悦啊！啊，我那天过马路啊，我看那个瞎子啊，啊，盲人带了一个导盲犬，哦，这里没看过吧？导盲犬很常用那个黄金猎犬，对不对？导盲犬，我看过几次，哎，这导盲犬真很厉害呢，在交通灯的地方，它会带着那个主人啊，到处走。不过我看过一次出糗的，那导盲犬不走。然后呢，那个主人啊过马路，结果拉着导盲犬走啊！你们看过吗？这一幕我有福报，我看过。我说这个狗怎么搞的？他拉他不走，他拉他，而且那个还是个妇女呢，你还蛮老的，我看到，头发白白，拉着那只狗，那狗就是不走，抗议。我不知道，激怒了他什么东西哈？不单止不导盲，他还要他盲导。 倒过来要人家倒他啊啊！我们呢、啊，当你看到的时候啊，这种情景你会怎么做呢？你怎么做？你看那个老人家过马路有困难了，你觉得你应该不应该下车？啊？当你要去帮助这个人的时候，你要注意你现在位置在哪里。我当时没下车，为什么呢？我在交通路的中间，十字路口的中间，我是坐车子嘛，哈，那红绿灯穿过啊，他现在转弯，我就看到那个角度，我方向往那边去了哈。如果我是在那个地方，我一定会下车去帮这个老人家。我觉得很可怜，那狗不走啊，可是那个瞎子他怎么走？我想不知道他的方向感都在哪里，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应该做的时候，你要考虑你的位置，你现在在哪里？然后这时候你应该做，你可以做，尽量去做。因为做的过程中，其实你很快乐的。所以我不知道上一次来有没有跟大家提到，我说我最近在北美洲演讲，我很常提这个资料，就是因为呢，有人做了调查说，美国北美洲啊，不是美国，整个北美洲做了调查，有十种行业快乐的指数，对不对？啊，有十种职业的人呢、啊，他的快乐指数是非常高的，啊，拿到最高分的85分，请问是哪一行业？知道吗？啊，有十大 top ten。有四种行业呢是快乐的人来的啊，最快乐的你们知道哪一行业吗？宗教师，干我这一行的。第二是哪一行知道吗？消防员，知道吗？救火的啊。接下来是什么呢？心理治疗师，心理治疗师，还有呢，画家、音乐家、艺术家、文学家，好多好多啊、哦！他们学者去探讨，他们快乐一定有原因。采访他们，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他觉得我从事这工作，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很多人，所以我快乐，是共同点。所以帮助别人很快乐，中国怎么称？助人为乐，对不对？哎，四个字嘛，把一句话缩短成四个字，四个字。表示你有学问，对不对？好，乐有什么好处啊？乐啊，能够吞没卡达底，就是咬咬嚼，或者呢，这个绝除啊，卡纳底就挖零根八起身心的苦。所以，如何让你快乐？其实众生呢、啊，他都会想方法，但苦恼的时候去喝杯酒、酗酒，对不对？啊，他觉得他可以快乐，但是佛法来看呢、啊，那个不一定快乐哦，那个可以暂时性、麻醉性的快乐，但是他会带来很多问题。你看，有一些人他苦恼的时候，他会做一些另外的一些不好的事情来暂时麻醉自己的话呢，从佛法来看，他会更多的追悔在后面，更多的后悔跟追悔，甚至破坏了家庭，破坏自己的健康，影响了整个自己的家庭跟情绪啊。乐是什么呢？它可以吞掉连根拔起掉你身心的苦。所以佛教徒啊，要怎么快乐呢？你要求禅定，可禅定还在后面呢、啊，对不对？禅定的乐还在后面呢、啊，所以呢，怎么样呢？去做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鼓励大家呢，做义工就很好，义工啊，啊，包括你看，比如说佛学班开始了，禅修班开始了，你就自动。自发的就跟负责人说，我来做义工，提前报到，那打扫摆桌子，事后呢收拾桌子，恢复干净啊，维护一个场地的清洁，你会觉得很快乐的事情来的啊，你觉得帮助了别人，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北美洲的调查，十大职业里面快乐都一个共同点，就是他觉得他很有意义，他很快乐，帮助到了别人。如果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不是很无聊的，对不对？你觉得非常有意义，活着很有意义，这种人不容易自杀、啊、自杀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啊、哪几个共同点啊？他觉得自己生命没有意义啊，所以帮助别人可以转起善心啊。 而且呢，能够吞没掉、绝除掉呢身心的苦。而且呢，这个乐啊，是以愉悦为相，还有一个重点在后面要交代咯。乐呢，能够让你诸相应法增长作为作用，诸相应法注意有帮助它。我举的是什么例子呢？比如说，你喜欢一样东西，你有乐，你有乐受在里面的话呢，你会维持它，有增长它的作用。比如说，爱好读佛书，爱好禅修，如果你读佛书的过程中你体验到快乐，你会去增长这个读书的这个气氛。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你要继续读书，你会继续的快乐，对不对？也一样的，如果你在禅修，你体验到禅悦为食，体验到禅的快乐喜悦，你会继续去禅修。所以快乐能够让你维持跟增长你从事的某一件事情。如果你的快乐是来自于善法的话呢，你可以维持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每次在做布施的时候，你帮助别人去做义工的时候，你从中得到了快乐，你会觉得你做义工觉得很欢喜，你会继续去做。相反的，如果你做义工做得很痛苦，它只会缩短你从事这个法的时间。请问有没有人做得痛苦继续做？很难，对不对？所以禅修啊，如果你没办法体验到清安喜悦，你就觉得很痛苦，你就很难维持。想尽理由，能躲就躲，能逃就逃，能溜就溜，对不对？为什么呢？很正常嘛。众生都在寻找快乐的感受啊，所以呢，为什么别人可以做那么一两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像今年呢，马来西亚有居士要求，每次都打初级禅修、中级禅修，都让那些呢初学者来。我们这些老参呢，要做两三小时，中间叮咚又起来，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够过瘾啊！就要求我们这次要打10天了，而且呢，不要收新生，让我们通通老参来做两三小时、4小时，让我们做个过瘾。哎，对初学来说，这些傻瓜那么痛啊，挨3小时啊，我3分钟都有问题，对不对？你看，快乐可以让了一个人稳得住，明白吧？所以乐就是让你善法相续增长。你读书也好，一定要读书中体验到快乐，你在学佛要体验到快乐，你学佛快快乐乐，你会觉得你学佛学得很怎么样，很有意义，而且能够相续的很久。你学佛的很痛苦，每天都是我庐山考比无常啊、死亡啊，整天想这些，别人看到学佛的人原来是这个样子哦，对，好像天天去殡仪馆。你喜不喜欢去殡仪馆？殡仪馆可不一定是快乐的地方吧，啊，对不对啊？所以快乐可以让你相续，比如说你是写书法，你从书法中体验到快乐，你书法就会相续的很久。你从事绘画，对不对？你从事任何你乐趣的东西，体验到快乐都能相续。同样的，佛陀所教导的善法，第一，你的善戒要体验到一点快乐，对不对？哎，要怎么想呢？比如说喜欢杀生的人，现在想到我不杀生了，我开始呢停止造恶业了，而且我开始累积新的善法，你这么一如理思维，你就产生快乐。不要整天想我不杀生很可惜，那条鱼不吃怎么办呢？他也会死的，对啊，师父，他也会死的，不如我让他早点死，早点往生。你整天想你好像亏了什么，没想到你赚了什么，对不对啊？人就是这个比较的心，所以快乐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那明天呢，我们会再谈一谈喜悦跟快乐的差别啊，然后再谈到禅定还有观智啊。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来一起回向：
愿持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振菩提度有情。沙都沙都沙都。